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再回去我们上一次听的地方。主，谢谢你赐下恩典，求你加我们我们这些众仆人们给我们心力叫我们不要懒惰，叫我们能够积极，尤其是在这学习的期间，我们更奋发的努力，好好的把我们所应该学习的也学到。主啊，也把这个的功课，重大的功课交托，主你给我们众人都有智慧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以至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的结果是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一同的来分享的。主，谢谢你的恩典，求你灵引导我们，指教我们，加我们信心，加我们恩惠，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就提到，就是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停在这个的赤经哦。好，我们不接受赤经的其中的一个的原因，就是在赤经当中，它有很清楚的讲到当时候的时代是没有先知的。然后赤经里面有一些很不符合圣经的异教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教导，例如为死人祷告，例如巫术来医治人，甚至用巫术来占卜这样的事情。所以这肯定不可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这是赤经，就是当时候他们这些的人他们写的。但赤经重要吗？赤经重要，因为能够让我们理解明白当时候他们所处在的这个的背景，但它不是圣经。早期教父们他们也拒绝，就是这个的赤经是能够被列入为进入圣经的，例如耶罗米、俄利根、亚他拿修，然后在结果这个的赤经是在天特会议1546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才正式的把它列进去的。但之前的时候，它从来都不是在正典的一部分，赤经从来都不是，是在1546年，就是改教之后，然后天主教徒们他们开会，然后才把这些赤经列进去。在其中的一个的教父之一Avenue 他就在1330到2002，就是很早前，就是1330，然后2002。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老师是破皮甲，破皮甲对不对？中文叫破皮甲。他破皮甲的老师呢，应该是使徒约翰。所以这个的 Avenue 呢，他是非常一个的，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教父哦。他就指出当时候的很多的福音书，在当时候也有流传很多的福音书，在耶稣之后，使徒们写了福音书之后，有很多福音书，这些福音书都是你可以说是伪经，他们冒使徒的名写，或者你们可以称它为赤经啊，赤经跟伪经都是不是在正典当中的，伪经的意思就是他们冒名而写。那结果这些在这个 Avenue 呢，他就指出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福音书，例如当时候很出名的多马福音书彼得福音书，这一些他们都是冒名而写的。所以早期教父们他们讲得很清楚的，这些的福音书都不是正典，是有人冒名而写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教父们，他们因为比我们更熟悉，他们就活在当时候那个年代，他们面对那些的事情所以大多数的，你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诺斯底主义派就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些的福音书因为他们是受诺斯底的影响，那结果这些的福音书他们大多数可以说都是在主后100年才写的，那主后100年就所有的使徒们都死完了，死光了不在了，所以不可能是使徒写的，那结果这些都是冒名，然后他们不被承认为正典，不被承认为是圣经。好，有问题吗？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当时候后来教会其实一早就有正典的这个的正典，他们知道到底哪一本是圣经，只是有一些的地区可能他们的这个的经卷当中里面少了一两本打个比方，可能启示录，打个比方有些地区是不接受希伯来书，但是他们整体上来说，他们有，就手中他们已经有了那些的正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召集所有的教会一同的来开会说这就是正典，列出来清清楚楚明白没有，因为当时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当时各自的教会他们都知道哪一些是圣经的，虽然他们可能少了可能是我们现在手中有的圣经的一本或两本或三本，但后来因为一些的异端的兴起，所以结果教父们还有这些主教们他要集合在一起，他们要商讨，他们要讨论，然后结果他们要清清楚楚的把这圣经的正典列出来，到底我们真正承认的圣经，就是我们真正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是哪一些，然后列出来哦。那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异端就是马其安呢，然后结果他否认旧约的大部分的旧约，然后可以说他把旧约挪去掉，然后保罗书信他只筛选一些而已啊，凡是有一些犹太化的色彩的一些，他认为有犹太化色彩的这些的经卷，他们全部都删掉，然后他自己形成自己的正典马其安哦，他自己编制圣经。后来就惊吓了整个的教会，惊动了整个教会，教会就后来要处理这个事情，就要开始把什么是正典，什么是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所有的信徒哦。好，然后在希伯会议哦。Synod of Hippo-Regius 在393年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宣布圣经的正典的形成。在397和419啊，在迦太基教会会议哦，在奥古斯丁的领导之下，也再一次的宣布圣经的正典。然后这些的众教父们，他们不是以高傲的心态说是我们来决定哪一个的经卷是圣经，他们从来不敢讲这些话。他们所说的是说我们领受，我们接受，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是圣经，所以它是圣经。他们从来没有大胆到一个的地步，他们说我们来决定这个是圣经，那个不是圣经哦，明白吗？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伪经、次经流传着。但是后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教会很清楚知道哪一些是圣经，所以这些伪经和次经他们说所保存的、所被抄写流传下来的是极少的、很少的，有一些只有可能有些的福音书只有剩下一个 只找到一个抄本而已。那圣经的抄本有 几份呢？最少有5000。那这些的诺西底主义的这些的福音书可能有一些只有一份 抄本，然后很多都是残片。可见的就是教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些都不是圣经，所以他们没有去在乎要去把它流传下来、抄写下来，明白吗？好，所以教会是很清楚的、很知道的。那结果在看正典的时候，有几个的我们可以说主要的一些的原则，它不是绝对性的。我再重复哦，我们在看整个的正典的形成的时候，它有几个主要的原则因素，但它不是绝对性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是圣经，因为它有这些的元素，明白吗？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分析里面似乎是能够看到的。这些正典里面，它第一，在新约的正典里面，它首先它一定必须是使徒写的。如果是使徒写的话，他们一定接受。那如果他们是使徒的亲密的同工的话，他们也接受。所以再打个比方，其中一个的约翰，据一个的教父所说，其中一个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的教父说，约翰告诉他说，这个马可福音怎么来呢？这个马可福音是因为当时候马可听彼得传讲的时候，彼得每一次要传讲到教会里面传讲福音，然后马可听见了，后来马可时日久了之后，他就把它写下来，明白吗？所以使徒们是被接受的，使徒们的亲密的同工也被接受，还有耶稣的弟弟们，他们后来都信主的啊，所以他们的书信都被承认都是圣经，他们的书信都被保留下来。当然有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怎么办呢？希伯来书早期的一些的传统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现代的学者大多数都不认为是保罗写的。为什么不认为是保罗写的呢？因为在研究希伯来书的它的文体的时候，文学题材的时候，跟其他的保罗的书信有很大的出入，就是文学的风格、写信的风格不一样，结果所以他们不接受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但真正的是不是保罗写的呢？我们没有人知道，有可能哦，有没有可能保罗那时候他眼睛越来越不好，后来他找了一名书记，而他口传了之后，书记也是在圣灵的默示底下，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写下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的，就是告诉你说，一定是要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是使徒写的，才能够被列入圣经。因为希伯来书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些的疑惑，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有可能是亚波罗，有可能是巴拿巴，有可能是保罗。好，有问题吗？会不会太快？可以啊、哦，可以。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随时打乱我的啊。我是蛮现代的，你们都可以，你们不用乖乖的，你们可以反对我，可以不赞同我的，你们可以质疑我，你们可以发问题，好不好？好，你们如果很安静的话，我是很害怕的。好，另外一个的就是原则呢，就是在圣经中里面的这些的证点，他们都有一个正统性。就是当时候因为口传，当时候所有的使徒们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就是一个的模式，他们有一个的规范，他们不论到哪里传讲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的规范，有一个的口传，后来它变成一个的在一个的教会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些的圣经里面他们都跟使徒们所当时候口传所传讲的都是一致的，它是有这个的神学的统一性，就是它不会偏离这个的福音。所以后来那些的维京和刺经，他们这新约中的维京和刺经，他们是不被承认，是为什么呢？主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当时候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是有出入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这四福音书是一个，几乎是你把四福音书啊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所讲的内容、他们讲的信息、他们所讲的福音是统一的，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明白吗？因为当时使徒们他们就这样传，一直这样讲，然后一直这样讲，然后每一天这样讲，像看一篇可能一篇讲章，他每一次可能要讲，每一天可能要讲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而当时候他们是没有电视机的，他们也没有娱乐的，然后他们很长的时候，他们都是靠听，然后记，然后讲。所以他们的那个口传的那个的方式，是我们今天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他们可能听了一遍之后，他们再听多一遍，然后可能他们真的是可能有这个能力，好像慢慢的一直这样传下去。好，所以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啊，你们来念啊，来一二三。所以加拉太书它形成的时候，当时候保罗手中有没有这四福音书，我们很难知道，真的很难确定，有可能是没有。但是当时候他们有传福音吗？使徒们有传福音吗？有。这样保罗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啊？当然启示吗？就说耶稣以前跟使徒们怎么做怎么的事情。后来圣灵来光照一下，啪一下他有的那个反本就跟彼得和约翰都一样，是这样吗？啊，有可能而已啦，但神要这样做话是可以的，我不否认，但是是不是真的一定是这样？这样保罗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对，当时候有人去是谁后来为他祷告的？对，他应该知道清楚福音是什么。然后后来保罗有没有去见到彼得？有没有见到雅各？有见到约翰？有，明白吗？所以这个的福音他们是很清楚，连保罗所传讲的他都讲了，他说福音只有一个。所以如果有任何人传讲福音是跟他们所传讲的是不一样的，保罗说什么他们是可应当什么被咒诅的。所以他们清楚知道这个的口传的这个的福音的传统是什么的、哦、很清楚，可以吗？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六节啊，你看使徒约翰说什么，来你们念一二三。
我们 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名和诱惑的明白。
所以你看使徒约翰他们讲的，使徒讲的话是非常绝对的，凡属神的就听他们的，这个他们不是我们牧者们哦，不是，好，也这个是我们是指使徒们，所以约翰说凡属神的都会听他们的，然后听他们的什么，他们所传讲的，不属神的就不会听他们的，明白吗？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的传统，他们就是来自于使徒们的。所以那我们再看犹大书十七节、啊、来你们念。所以你看犹大都说了，你看你要纪念谁？使徒们从前所说的话、啊、有使徒的一个的传统啊。彼得后书三章二节，来，啊，对，就是使徒们所传给你的，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有一个的使徒的一个的传统，使徒的一个的福音哦。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来，一二三。
这样你们在和外人和合里，是与神同活，是神家里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王的教
师。所以你看，保罗说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教会的根基哦，就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哦，啊，有先知。先知就肯定就是旧约的先知书了，使徒就是所使徒们所传讲的。然后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对，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它是有一个规范的、啊、一个所传讲的一个的传统，一个的规模，一个的规范、啊、a pattern哦、英文是 follow the pattern of sound words， 就是一个规范，一个规模。然后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你看当时候早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做什么啊？来，一二三，所以使徒们你看后来路加他后来与保罗随同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查访了，他就是要研究，后来写下了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他细细的查考，所以当时他就记载了当时候早期信徒们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谨守使徒的教训，明白吗？所以甚至连路加后来去细细查考之后，他写下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那个收信的人，他说你所被教导的，你所知道的与使徒们所传讲的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规范，一个的传统，一个口传，是一直他们 不断的这样的流传下去、哦、所以有一个的正统性福音。所以任何的赤经为经，如果是、与这个的福音的这个传统后来成书了，成文了，成为这四福音书，如果与这四福音书是不一样的啊，教父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福音书，是假的。好，另外一个是整个的正典里面它有一个的大公信，或者你可以称普遍性。这个大公信呢，就是这个的书信，当它是神的话语，它被传递到一个的教会的时候，教会会知道它是神的话，它会珍惜它，而且它会开始流传，它会就是可能叫其他的教会附近的教会。哎，我这里有一封保罗书信，然后他说另外一个教会说，哎，我刚好也有保罗那时候也写一封书信给我，哎，我们就派我们的同工到你那里抄写，你们也派你们的同工来这里抄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所以他有一个的大公信，所以教会是会承认，教会会接受，教会会承传流传下去哦。所以你看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哦，你们念呢，一二三，所以你们念了这书信，哥罗西书啊，便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然后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这个老底家的书信在哪里呢？老底家的书你要有哥罗西书，对不对？有没有老底家书？
没有
老底，所以有没有老底家书？ 有吗？
有
啊，信嘛，对不对？哥罗西书是不是信？是叫老底家有没有信？有，在哪里？啊？启示录不是，不是启示录，老底家信在哪里？啊，丢了，为什么丢了？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丢了？哎，问你们，哎，如果你们有问你怎么办？啊，说传道人有老底家书信呢，这个老底家书信在哪里？丢了，为什么神的话会丢了？
会不会是收集到别的书信，然后他老底家帮别的书信都收集在一起，然后别人就称为他是老底家的一个？
啊，这个就是学者的料了，有学者就是。学者就是做这种事，他们就是他们就有一个预设，然后他们就去研究。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哥林多书信也有至少可能有三封，但那最后一封跑去哪里呢？我们也不知道。但神既然定义就是不保守下来就不保守下来，明白吗？因为在我们众多的抄本里面都它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在，好，明白吗？所以是一个谜啊，真的是一个谜，好吗？有问题吗？好，所以在天主教他们看这个的正典的时候，他们认为教会是决定正典的。那我们基督教，我们认为正典是谁决定正典呢？谁？圣灵。这样教会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在圣灵的启示光道之下，我们教会决定正典。所以我们的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呢？谁决定？教父。所以天主教讲对咯，就是教会吗？怎么办？我们基督教，我们说正典是正典，因为它是正典，就这样简单，所以我们认得它。所以当然这个的立场不是每一个人接受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我的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认为教会的正理是教会决定的。然后说，我就告诉他说，哇，这样如果教会把一本不是正典的，他认为正典，他是正典，所以他就是成为正典。我问他，你的理论是这样的吗？他说不然怎么办？后来我就很调皮，我就画了在纸上。我说10块钱，你先去认定它是10块，它就是10块，是吗？我说不是啊。然后后来我说什么是正典，我就拿我的皮包里面，这个才是正典，它有正典的特质。然后你看这个我手中的钞票，明白吗？不是说随便拿一张纸，然后说这个是正典，我决定它是正典就是正典。明白吗？就算是新加坡政府，他说现在我手中这张白纸，然后写一个十元这个字，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正典，可以成吗？不能，明白吗？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正典，所以新加坡政府他要印钞票的时候也是印这张，对不对？他有没有他的特质？你一看的时候知道他是不是？你是不是收到这十块钱的时候，我现在决定这是真的十块，他才是十块？还是它原本就是十块，所以是十块。对，所以圣经它原本就是圣经，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光照之下，教会知道它是圣经，就这样简单。当然有一些的理性上的东西是我们通不过的，但是结果我们要记得，你要走一个信心的道路，你要相信神的护理啊，神的掌权。整一个的抄写的过程流传下来，后来甚至被集合到我们手中的这个的圣经，是神的护理，是一个谜，是真的需要以信心来接受，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理性上他们通不过，后来他们不能接受。所以 新派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的正典哦本身是有误的，好，那里面的书每一卷的书里面的内容是可能有误的，然后这个正典是有可能是会错的。好，我们新约有几本书，旧约几本书，所以他认为这个的书目可能是会错的，然后在里面的内容也可能是错的，这是新派学者 的观点。在改教的时候，改教家们他们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它是真的是神的话的话，它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但是这个整个的正典里面有可能有一些的书不是在正典当中，不是神的话，是 被我们误解了。所以在改教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的改教家他们后来怀疑这本书到底应该不应该在正典当中，例如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认为雅各书就不可能不是正典，但是后来他挣扎啦挣扎啦挣扎，他最后还是把雅各书乖乖的放进去就对了，明白吗？虽然他说雅各书好像草一样啊，但是他也不敢把它删掉，明白吗？不敢，真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与新派学者的不同。新派学者他们认为在书中的内容是有可能有错误，但是我们认为没有错误。好，没有错误。那原稿没有错误，但手抄稿有错误吗？有，手抄稿是有可能有错误。有问题吗？是。天主教什么观点？对，天主新派他们也是认为，就是因为跟天主教是相似的，他们认为是教会集合的。这些为什么在正经当中是教会集合的？新派学者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认为。但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会，他们会说这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给这个的权柄给教会，教会是无误的，教王也是无误的，教王就像使徒一样。有使徒性的权柄。
所以我们不是说是当时圣灵给教会的这个权柄。
什么？
就是我们不认为刚才老师那
块。没有，我们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教会圣灵给教会这个权柄，然后他说现在这一封书信就是圣经，所以他就是圣经。天主教徒他们是这样认为，我们是怎么认为呢？我们是看了真实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知道它是圣经，所以说它是圣经。所以这是为什么早期教父们说我们是领受了圣经，而他们不是说我们决定，我们主教们一致公认决定来哪一本是圣经，他们不是这样讲的。他们讲的是我们起初领受的是这些，这些就是神的话，明白吗？不同，够清楚吗？你有疑惑吗？是。是。在这之前有没有正典呢？
有。
对，宣告出来。一定有。从起初的时候，从接收到抄写到流传到后来开会，都是圣灵的带领，整个过程。所以你要讲的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是教会也有可能会犯错。
那这个会议的话，它可能会犯错，包括历史当中四次的大公会议。
对，我们从来都不是说信条无误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讲信条无误。你们知道使徒信经吗？使徒信经是最早的一个的信经，然后使徒信经里面有一段，信经里面有一段在很多的早期的版本是不存在的，你们知道是哪一条吗？下到阴间，耶稣基督下到阴间。然后教文在处理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看见大多数的早期的使徒信经的版本是没有耶稣基督下到阴间的，但他说不重要，不需要删除掉这个的下到阴间。 他就说要结束，要解释说不是耶稣真的下到地狱，而是耶稣真的真实为我们受苦。好，所以改教家们他们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说信经信条无，没有。好，我们乃是相信圣经，不是相信信经信条，因为信经信条是我们对从圣经中的一个的反省写下的，人是有可能会犯错的，牧师讲道也会讲错的，牧师教导也会错的。好，所以以后我们你们毕业之后不要太过绝对啊，就是说如果难免有时候有人纠正我们的话，我们要谦卑接受，这个是我发现在牧会的时候是非常难做的。因为为什么是牧师呢？牧师就是要懂得他们多一点呢，但是灵命不一定会比信徒还强，对不对？是不是牧师的灵命一定会比信徒还强？不一定。这样他为什么是牧师？因为就像你们一样啊，他有好几年就在读神学，对不对？所以他唯一的权柄是什么？就是他知道多一点哦，对不对？后来又给人改了，你讲完到最后下来有人纠正你了，然后确实真的是这样，你吞得下吗？你未必吞得下，真的。所以周牧者也要学习谦卑啊，所以我讲错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的，真的。你们可以不赞同我也可以。是是，所以在改教的时候，为什么改教家们他们又要再重新的审核，到底这个的正典，新约的正典是不是正典，明白吗？因为他们不认为教会是无误的。我知道有矛盾，我知道有一些的张力在里面，我知道。所以最后呢，我只能告诉你们什么？你们知道这么多了之后，你就像你读了很多书之后，你的心在追寻这些的知识，这些答案的时候，你们的心最后要安息在神的护理，要相信神没有死，神掌权一切，神安排一切，这样你的心才能够安息。不然有些的时候你在追寻这些的知识，这些的答案一直找不到答案啊，你会什么？你后来会崩溃的，你后来会觉得精神分裂，你甚至会不信啊，我现在明白了，全部都是假的，我之前从教会学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受启蒙了，我受释放了。我很多的我所认识的我以前的同学都是这样的，读了神学之后他后来我受启蒙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到教会里面讲，因为在教会里面那些老太婆就随时可能那个的手提包里面有一块石头，他会丢出去把他打死。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在新加坡的长老会里面一个大牧师哦，他是新派的，他在神学里面教新派的东西，但是他回到他教会里面说，每个人哇，他讲道很好，一流啊。但是他那些东西他不敢在教会里面讲，他在哪里讲？他在神学院讲。啊，然后神学生说，哇，好受启发，好受释放，这个才是真知识，很惨，是。你不管怎么回应他，他还是不信的，因为他能够找到支持他不信拒绝的原因。就算你能够证明他也是证明你是对的，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相信。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因为各有其说，各有各的依据。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传的是不是叫他信正典，我们是要叫他信耶稣。只有信耶稣之后，人被转换、被换心、被重生之后，他才可以从不信转入为信。所以是要相信耶稣先，明白吗？所以如果他谈正点，你可以讲一点点，讲完之后你不要一直停留在正点，你要谈论的就是罪、审判、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叫他信耶稣， 焦点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很常的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次讲上帝，我觉得这样也是错。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上帝，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每次传上帝的话，我不是说完全错，我是说正确但不够好，很缺乏。传福音的中心不是在传上帝，传福音的中心是谁？耶稣。耶稣是谁？他是神儿子，他是上帝，他是道，明白吗？他就是基督，他是人，他就是中保，透过耶稣才可以到上帝。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讲正点，他有很多疑惑你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但是有一天他信耶稣了之后，他不用解决他也接受，人就是这样的。就像奥古斯丁，他这么极度聪明的一个的人，他就说他怎么可以相信世上为什么，他说世上有恶，如果神是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为什么会有恶？谁造成恶的？谁造成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谁？所以他不能接受，所以他说有两个神，他后来认为神有一个善的一个恶的，他进入一段，后来到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间不懂，看到异象还是听到一个儿歌，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开圣经看了一下，刚好那段经文就打进他的心啊，就从此就改变了，他就信主了。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以前也不信主，有一大堆的问题，你来向我传福音我就问到你死。但是我后来信耶稣的时候，那些问题解决没有？解决，从来都没有解决，但我就这样信了。所以后来奥古斯丁就在整个的神学的方法论里面，他讲的最重要，这是我们做每个做神学的都一定要拥有的这个方法论，以信求知。是他就是绝对的，他就是无误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相信这个会议他可能有存在错误的话，那本身我们自己就
有一个不通的一个。是 OK 你可以这样相信，但是有一些困难，就是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这样以后说就是早期教会的会议里面所有的会议的信条你都要接受是无误的。啊，这样就不是无了。如果是无，就是一定是啊绝对的了。你们如果你还可以用圣经来审核它的话，它就不是无了。你明白我讲什么话吗？啊，我不是说我不反对，有些人会这样觉得，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圣经是无的，因为根本证明不了，我们没有原稿。你有原稿吗？
那他们通过那个第一种批判的话，可以就说就你想说的一下，那把所有的稿出来对比的话，
对，
那国教不开个西佛会议的话，他们都是有都是站在第一种批判的一个角度当中，他们可能每个人的观念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话，
你们手中有马可福音吗？你们翻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如果你们的圣经的繁本不是太小的话，就是比较齐全的，不是太小本的话，最后一章的那一段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存在。你们他有没有一个挂弧，他那边写什么？有吗？他有写东西吗？他有没有一个注脚那边写有少数抄本有，有没有啊？没有啊，你们都没有啊？没有吗？你们都没有吗？你们的有谁的圣经有那么写一个注脚？都没有。啊，没有啊。好，你们知道吗？马可福音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啊，那个什么 用手握蛇，喝了什么毒药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然后主耶稣向门徒讲完了这话，就被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一段在很多的抄本里面是不存在的，你们知道吗？啊，施恩牧师有讲过，但你们的圣经里面没有写吗？
没有。
哦 ，OK。如果你们找一本比较大的，像我这种比较大一点的，他应该是会写。啊，大的和本应该是可能会写。
不过这段经文其他的也有吧，其他的福音书其实也有。
是。
就是说那个正典的话，它的基础是建立在那个手抄本的一个基础上。
是，但是学者们都不确定。怎么办？低等批判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不能解决。如果以后你们去学原文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有一些就是一些学者他们所用的这个原文的圣经哦，叫 Nasty Allen， 他有27版，现在可能是28版了，在里面的这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呢，他会把就是这节经文可能如果它有一些的就是正义的话，它下面它会放个注脚，然后它会告诉你什么抄卷里面有这个，什么抄卷没有，然后有什么抄卷有其他的不同的版本。所以这个经文鉴别学还是在进行的当中。那有一天如果可能再挖到一些更早的一些的抄本呢，有没有可能？有。然后当然我们手中的圣经会越来越准确了。会越准确，但是这个的学派的立场是那些认为 KJV 叫 Verbal Plenary Preservation VPP 的，他们认为 KJV 是被保守的，是完全无误的，他们是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会接受。我尊重他们的看法，是有一派的学府的弟兄姐妹改革中里面的一派里面。他们认为英王钦定本被翻译的整个过程是被保守的，是没有错的，跟原稿是同等权威的，是无误的。熟悉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请你们举手下我。OK， 不要跟他们吵架好吧？没有，他们骂我错也不用紧了，但是还是弟兄姐妹，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承认我了。但我会承认他们，所以问题是很复杂，我们没有绝对的答案去回应，但我们可以去凭着信心，按着圣经的内容来做护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错，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错。我再重复啊，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错，他们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错，但是我们之所以信，是因为圣灵。是因为圣经，因为我们重生，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圣经是我们手中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就是说连细节上都没有错误我们才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那些的老师就很厉害了，他们就会把里面圣经里面那些细节拉出来给你看，然后他会把你的信仰摧毁掉，真的，尤其是那些研究旧约的，他。研究到细到一个的程度，数字上的不一样，地方名的不一样，这些他全部给你拉出来，然后摧毁你。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可能我讲了之后你们更烦恼更有问题。但是凡事有问题的时候就跪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好不好？不要怀疑你手中的圣经，不要怀疑它，好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怀疑过你们的信仰。坦诚一下，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我会怀疑自己的信仰？很好啊，所以会怀疑信仰是很正常的。但是怀疑的过程当中，结果我怎么调节呢？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因为你会发现，你把整个的生命、把整个的精神、把一切都投入在这个信仰之中。那有一天我驾车说：“糟糕，等一下我信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怎么办？”哇，我就疯掉了。因为越写越深了，越多越来越问题不能解决，后来怎么办呢？到最后我还是祷告，主啊，我有疑惑，我有怀疑， 求你为我消除，加我信心，加我力量，给我坚守到底。所以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传讲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信徒是经常都会疑惑的。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话都可能会有疑惑，他们更不要讲是他们的，他们所要面对的压力，面对的罪恶，面对的困难，有疑惑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做牧人，要去为他们包扎伤口，去牧养他们，去照顾他们，帮助他们，好不好？不要听完这些东西之后，希望你们不要对圣经疑惑，好不好？有疑惑的话怎么办？祷告，跪下来祷告。就算没有办法解决，是，有东西要讲。
牧师，你比如说你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你会向信徒讲一些这些重点啊，什么扣本啊，什么关于基本啊，这些都会向信徒会讲一些圣经来源的一些途径或者是。
不会在讲台上讲了，在讲台上讲哦，那些老人呢，吃不消，然后孩童也吃不消。我的崇拜里面是有孩子的，青少年也没有兴趣，成人年人也可能听不进去。所以如果你每天讲这样的东西的话，教会很快就会把你开除了。所以可以在教会里面讲吗？可以，不过要在神学班、神学课程里面讲，可以。
是吗？那你我有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个课？
很好，因为你们以后要出来做传道人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懂。啊，是读神学哦，会读到一个地步，会读到不信的啊，是考验，是火炉，真的。这里还好，这里有在整个的正统的保守底下，有一些神学院不是，你进去了之后，你就会被试炼了。30个进去，后来像我这样，我被他们认为是极端保守派。啊，
刚才因为我朋友在马来西亚读完神学，然后回去传福音，因为他古兰经他觉得比那个我们圣经好多了，所以他回去，因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徒嘛，所以他读完在 SDM， 他劝我不要去的，就去跟回教徒搞好关系就好。
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很好看，那段经我们再读一下。约翰一书4:6。啊，这很好。来，我们念了这个约翰一书4:6，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谬妄的灵。好、啊，他可能不属神的了，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护理。所以，要一个人能够相信圣经，相信到这个程度哦，是神迹。信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个人，你相信他死了，又相信他复活了，相信他能够赦免你的罪，相信未来，相信他会回来审判世界，这个的信心不是人可以产生的。所以回到圣经，所以约翰的时代也有。他们听见使徒教，但后来不信，好像犹大一样，跟随耶稣，但后来他不信。但耶稣说他起初就是魔鬼的，真的。所以好好祷告啊！你们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没有真心信耶稣的话，你读神学会读到越读越不信，会揭开来的，那个果子会揭开来的，所以要小心。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要悔改。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对你有疑惑。真的是有可能的哦。有一些好像打个比方，约翰卫斯理，像我离题了，不再讲了，先讲一些东西，离题的东西。约翰卫斯理他在他做牧师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有，他觉得上帝跟他很远很远。 他不觉得他是被神爱的，他有很多疑惑。他做牧师的时候还是这样，直到他遇到的这些贵格派的人，后来在船上有一个经历，有大风暴的时候，后来他重生了，后来他整个人转变改变过来。这个工作不是你跟我可以做的，我再重复啊，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可以做的，也不是我可以做的，没有人可以做的，唯有圣灵可以做的，所以只能求。我的孩子是很好给我一个经历，我的孩子今年10岁，这一两年会比较好一点。前一两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爸爸我很难信耶稣，我看不到他，我经历不到他。他读圣经读完比我的教会很多的成年人还厉害，整本圣经他读完了，现在差不多要读第二遍了。他说你叫我信耶稣很难，真的很难，我看不到他啊，我经历不到他。然后你告诉我说父是上帝，子是上帝，灵是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我说我更难啊，所以我说爸爸没有办法变成把你变成基督徒，没有办法。他说你不要灰心，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讲，你不要骂他嘞，你骂他也没有用，明白吗？你为什么要死啊？你不是耶稣啊？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说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你祷告，一起祷告好吗？哇，这是祷告，这是祷告。我说祷告了之后他还是这样觉得，说要怎么办。然后他说爸爸我会不会以后像犹大一样我说我们祷告了，我们求恩，我相信，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的。好，向谁求神会开路。好，神是蛮有恩典的，好吗？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就祷告结束。主，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的课本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因为这些学者们虽然许多是敬畏你的，他们在阅读的时候，在研究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时候信心也是软弱，因为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这就显示我们是人，我们真的是很渺小。主啊，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连续我们，主啊你安慰我们，建立我们，稳固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信心。每一次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阅读你的话，明白你的意思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信心是更加坚强的。主啊，为着所有的众仆人们祷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盼望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相信耶稣的，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以至于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虽然我们遇到可能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是以信心以敬畏你的心来做出回应，来做出坚守。我们相信你把圣经赐下来了，这是唯一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方法，因为这是你的话，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门。